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各位，进到葡萄园，进到神的教会是辛苦的，但是是有福气有意义的。在外面葡萄园外面闲晃没事干等于失业，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有人当你的头脑没有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以为那样很爽很乐，其实你自己也知道那样的生活是痛苦的。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进葡萄园是一件好事。我们进葡萄园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原来没有工作，我们人生没有目标，神带我们进来，我们进来就很高兴。当我们进来没有那种我们是蒙恩，我们原来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我们没有人要我们，现在你要我，我就很谦卑的进来，很高兴进来。如果我进来久了，我就骄傲，我就自大了，我这在前的就在后。神要我们越在教会里面服侍，越为主受苦越谦卑。我是不配的，我能够在这个园里面跟主人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这样那样的服侍，这是有福的事情。那么主要让我，主让最后一分钟进来的得的待遇，其中的待遇就是最后他也有永生。哎呀，主实在很宽大，但是你应该要想，我运气好哎，我有12个钟头，我比他多12倍在地上与主同行的经验，你都没有哎。就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在一起分享服侍主有的艰难，主怎么擦干我们的眼泪，主怎么让我们在艰难中看到人的成长。各位，那都是永恒的快乐。尼多生写过一首诗，就讲到说天堂好得无比，但天堂不再有十字架要背了，背十字架只有在地上才能有。虽然很辛苦，但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快乐。我们能够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主受，愿我们知道这是很喜乐的，愿我们感恩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如果你只想到说拿到那1000银子，而没有那1000银子跟主的工人一起收割葡萄栽种葡萄的快乐，就这里讲，就是说你在神的葡萄园里不会高兴，拿你的银子走吧。事实上我们什么都没有的。好，所以20章是一个很强调因信称义的一个经文。我们也看一下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他讲了很多比喻哈，讲了很多比喻，包括21章的无花果树被咒诅，21章的18节，这是耶稣的神迹里面唯一一个负面。耶稣的神迹都是正面的，意思就是医病赶鬼平静风和海叫死人复活，只有这个神迹是负面的，叫活的变成死的。那么这里所讲的不仅是告诉你要有信心，也是告诉你如果不结果子，即使不是结果子的时候，神到你的树底下去找，什么时候你都要有果子，那你怎么办？你说我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你要有信心。就是按照自然这不是结的时候，你按照信心，山丢在海里都办得到。 按照自然你不能爱你的仇敌，按照自然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按着信心，按着恩典，你就一定能够。好，那么在28节到31节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就是听了主的话最后去做的人，那才是真的听了主的话，不是说最后，就是去做的人，否则只是口里说说呢，不是。33节以后讲到说，我们需要结出果子，我们都是园户，我们都是管家，我们需要结出果子给我们的主人。不结果子，还要自己做主的话，神会把我们丢弃。第33到46节就是讲到神把犹太人丢弃，神的国要从你们夺去啊，43节，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就希望有主给我们，不骄傲不自大，我们也希望犹太人里面能够还是有很多人回归到主里面。但不管怎么样，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历史血统文化，终于会没有的。我们需要有的是果子，结出果子。22章娶亲的宴席也是在讲这2000年来传扬福音，传扬福音就是邀请人进入天国的宴席，但是一般人都没有这个兴趣。我们如果听到了福音，我们愿意去赴宴席去吃，那么那个是有福气。我们一般都会找各样的理由，这是我们的罪性，大人小孩都会找理由不要听神的话。我很忙啊，很无聊啊，我有事情啊。其实你有什么忙？你忙不过也是玩手机的忙，那个你的灵魂比那个重要多。可是很多人不看重自己的灵魂，也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始终是看重的。在这个比喻里面有讲，上帝请人来去，人家都不去，最后呢请了就随便都尽量的抓人进来啊。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那个没有穿礼服被丢出去了。那我们以前看这个比喻，我看都会觉得 很莫名其妙。我走在街上，突然有人说要不要来喝喜酒，然后就被抓进去了。然后主人又看我没穿衣服，像没穿规矩的衣服，像我穿的这样，就把丢出去了，好冤枉。所以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天国的君王，这是一个国王请你来吃东西。他在讲的就是，即便你是街上要进去的，你知道要在国王面前吃东西，你也要穿礼服。也就是我们要看重福音，也就是谁是得救的人，就是看重福音的人。那就包括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你把耶稣看得很重要，越重要，独一的真神，我独一的救主最宝贵的，你就有福了。如果你轻看整个圣经里面都讲你轻看他啊，他也不错了，但是不是没有像那个我的手机那么重要啊，他也不错了，但是没有像世界杯足球赛那么重要，就是没有把基督在每件事上看得最重要。我说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要看世界杯足球赛，读圣经就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主是我们的主，这必须是神的恩典我们才能看得到。我们撇弃一切要得的耶稣，我们撇弃一切要讨主的喜悦，因为他给我们救恩。穿礼服的意思就是看重耶稣。好，耶稣在第24章也讲到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呢，我们也提一下，就是各位不要去，我们昨天也已经讲，不要去找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好像等到他来的时候我们 做得很规矩，给他看就把他骗过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我们不要被迷惑。你看二十四章从第三节开始讲，就是你不要被迷惑，不要听到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你们也会听到很多打仗的声音，但是也不要惊慌。各位，耶稣讲的话这么清楚明白，可是很多讲末世、听末世的人，就好像完全没有看耶稣的话一样。你看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风声，不要惊慌。可是我听到的都是要惊慌。哦，打仗很多，哦，完蛋了，世界末日了，不要惊慌。各位，历世历代都有很多战争，重要的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重要的是基督是不是在战争、在和平中都是你的主。你随时尊他为大，在想不到、听不到的时候，主就来了。你看，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东方闪电这么低级的异端可以骗这么多人呢？东方闪电根据就是下面这个经文哈，第二十三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可见得神迹奇事不是他是不是基督的标准。可是我们今天就觉得，哇，你能行个神迹一定是基督。从旧约就开始讲，如果有先知行了神迹奇事，他不一定就是先知。各位，神迹不是检验基督的标准。什么才是检验基督标准？是不是正确的真理？在旧约讲，如果有个先知行神迹，说我们去侍奉敬拜别的神，那你就不要听他的。我们必须跟每个人讲，不管有没有神迹奇事，我们讲的不是别的神，不是新的神，是圣经里面千万年、亿万年永远不改变的神。没有什么新的神出现，没有什么这个时代有一个新的神出现，有个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传的神是我们列祖素来所认识的神，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神，差遣耶稣来救我们的神，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保惠师的神。有神迹奇事不表示他讲的对，如果他讲的不是传圣经里的基督，他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好，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的降临也要这样。各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子的降临像闪电一样，东边到西边。那什么意思？就是人子的降临对东西其实所有地方是刹那间都完成的。耶稣不会说先降临到台北，然后再过一个钟头飞到美国，再降临到美国。耶稣是同时降临在全世界的每个地方，像闪电一样，因为神不会偏待人，这是这意思。那么东方闪电就用这个经文来说，他就是基督。那这里刚好讲到就是假基督，他们怎么就用自己用假基督来说自己，还有这么多人跟着他，我也真是觉得很奇怪啊。好，我们也已经讲过二十四章有那三十六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死都不知道，这是指耶稣的人性啊，神性他当然都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那个。他特别讲到主的再来是三十九节，不知不觉。在生活中，天天都跟昨天一样，我们天天尊主为大，洪水来了，神就拯救我们。你不是在神来的时候，特别在读经祷告，你看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并不是一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人在读经取去读经的撇下在田里。 也不是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在看《甄嬛传》，一个女人在看圣经，就取去一个看圣经的，撇下那个看《甄嬛传》，两个人做一样的事。各位，我们做一样的事，我们可能上班，我们可能做捷运，我们可能度假，我们可能睡觉，我们可能起来，心理尊主为大。任何一个时候心理尊主为大，就被主接去了。所以那个警醒意思不是真不睡觉，警醒是我们始终尊主为大，做信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好，25章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啊，重要的也是他是不是看重新郎的来，以至于他预备好油。各位，这里重点不在打盹睡觉不打盹睡觉，因为聪明的愚拙的都睡了，那个新郎晚来睡吵睡觉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既知新郎会晚来，你就应当预备油。可是呢，愚拙的就没有看重这一件事。好，还是你在生活中处处时时看重耶稣，因为耶稣看重你，你看重耶稣，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你不一定在看重他之下你要去什么做宣教士啊，做全世界传道人，可是你在每件事上看重他，认定他，依靠他，那你不管做什么都是神喜悦的。在25章14节后面讲到的天国的比喻，讲到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拿来做生意，意思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积极的，基督徒要把自己的恩赐发挥出来。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想把恩赐发挥出来，那怎么样呢？就把它埋在地里。什么叫不想把恩赐发挥出来？各位，你去做生意会有什么结果？做生意可以赚钱，做生意也可能赔钱。那么安全起见，就不要去做生意，把钱埋在地底下，等耶稣来了原封不动都还给他。你在教会里面不想长进，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服侍，不想进步，哎呀，因为服侍很辛苦很累，我就天天在那里吃喝玩乐，信不信耶稣还信？受洗过没有？还受洗？神给你的一切的恩赐你通通没有侍在教会里侍奉过，然后但是我还有信耶稣。到主来的时候，你跟主讲说，你给我的原封不动还给你，都没有少一毛钱呢。耶稣说，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对，意思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神要求我们，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一点可夸的都没有，但是我们得救之后绝对不会不结果子。所以你信主以后不长进，因为觉得哎呀，要长进，要上课，要学习，很辛苦很累了。我也希望教会里面不要鼓励这种风气，就是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传道人很辛苦，什么事都自己来。那么我甚至有看到好像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收桌子啊弄什么的，不好，要叫弟兄姐妹学习服侍。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还是没有信心，哎呦，要把他们伺候得像少爷老爷一样，这样他们才会继续来教会。各位，你要比伺候，我们比不过慈济，我们也比不过这些什么佛光山，我们也比不过，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人。我们要比的是我们主的恩典。我们的主的恩典不是只叫你吃吃喝喝的，主的恩典是叫你积极振作的。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对弟兄姐妹提出，一方面绝对是我们完全蒙恩典，我们是大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医治怜悯我们，始终是。但这个医治怜悯我们的恩典 一定也叫我们以基督为主的来好好侍奉他。啊，这是那个把钱原封不动还给耶稣的人。你还是信耶稣，你没有任何服侍，没有任何长进，你是要下地狱。对不起，我不敢讲那么重，但是耶稣是这样讲。在教会里面，我也不希望这样的情形发生，但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贫富悬殊太巨了。这贫富悬殊不是钱，而是灵性成熟。因为耶稣在这里有讲，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有的人爱主侍奉就越来越多，他追求就越来越丰富。我希望每个人都是凡有的还加给他，但是我不希望，可是会发生，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而不渴慕，不愿意，不专心，到最后他原来有的就越来越少了，到最后就是到见主面的时候，他以为他还得救，根本什么都没有。好，我们马太福音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看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写得非常简略，马可福音呢很简略，很多地方呢会叫我们很困惑，因为他只是把那件事情写得甚至很详细，但是那个意义是什么他就没有多讲了。就马可福音比较少这种长篇大论的讲述，但是写事情有的时候写得很仔细。你看哈，这个我们需要去想一下，在马可福音里第一章就看到认识耶稣的各位，绝对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正确的就是鬼，就是鬼。门徒常常迷惑，但是鬼认识耶稣是谁。你看第一章二十四节，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哎，鬼知道耶稣是谁，鬼耶稣却不要鬼讲出来。那各位，鬼讲的不是错事。今天如果星云法师慈济说，我告诉你们台湾同胞，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唯一的救主，那我们真的觉得很好哎。那么为什么耶稣不要他们来说呢？耶稣为什么不要这些人来说呢？当然一方面鬼现在可以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下一分钟可以改变，所以耶稣不要他们说。最重要的，耶稣是要人听了耶稣，听了门徒的见证来相信耶稣。鬼可以做一些很奇怪的事吓人来信耶稣，要人来信耶稣，耶稣要人听神的话来信耶稣。所以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包括医病赶鬼的时候也很稀奇啊。他不准鬼讲，他也当他的名声很高的时候他也就离开。譬如说第一章第三十四节，耶稣医好很多病，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讲，鬼认识他。然后很多人来找他，因为他一病赶鬼。各位，你一病赶鬼一成功，大家一定都来找你，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最好的事。今天耶稣，今天教会如果能叫人的身体健康，如果能叫人发财，教会一定门庭若市，多得不得了。只要有一个人，我们去在教会里一个人被医好，大家一定都来，教会增长可以千倍万倍增长，有神迹有奇事。可是耶稣试行了神迹奇事，因为耶稣爱人，耶稣不要人受苦，所以人来了他还是医，但是他不要去多医， 他希望的不是要把这些病医好，他希望的是人听到悔改。唉，教会恐怕也听不进去这句话，教会总觉得让人吃饱啊，让人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各位，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在于心里认识上帝。所以耶稣说我要去传道。我刚讲过，医病赶鬼，鬼喊耶稣了不起，耶稣不要人听这些，因为耶稣不要人把耶稣当作一个全能的灯奴。耶稣是主，耶稣要你听他的，包括他不依你，你也要听他。我们不是耶稣替我做了很多事我才信他，我们要耶稣不替我做事，我也因为听神的道知道神是耶稣是独一的神。所以后面就是他都不让人家知道，但是他还是行神迹奇事，因为他的确有这个能力，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他也的确要借着神迹奇事显出他有权柄。但是如果神迹奇事，而神迹奇事非常容易叫人忽略他主要的工作，他唯一的工作是让人信靠他，让人信靠他所做的一切，讲的一切，让人信靠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是第二章。他，但人不太想听，人只想那个身体得医治，饼吃饼得饱就好。好，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个特点啊。我想我们马可福音就看到这里，下面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一个很强调耶稣对弱势，或者神对弱势，包括女人，包括妓女，包括税吏。税吏不是弱势，但是税吏是被看不起的，就这种被看不起的弱势，在路加福音里面，女人、税吏、低等人、罪恶多的人特别被主纪念。并不是说神同情弱势，有些人会这样讲，没有，神不偏待人，有钱穷人神都不偏待，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也都可以因为上帝的恩典得到一切的祝福。路加福音强调的弱势被眷顾，另外路加福音很强调圣灵的工作，在第一章就讲了很多关于圣灵的工作，包括对那个撒加利亚讲，你的儿子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一章十五节。就路加福音强调圣灵，也强调好行为，所以路加福音很讨人的喜欢哈，因为他强调好行为。但是当他讨人的喜欢的时候，他并不是忘记上帝的救恩，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是上帝对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的结果。啊，你可以看到，我说过，耶稣的降生在马太福音就是讲的这个博士来见他，而路加福音讲就是牧羊人，在马太福音讲就是玛利亚就没有被强调，可是在路加福音玛利亚就被强调，马太福音是讲约瑟。啊，都是圣灵默示，都是神的话，没有冲突，但是神在感动路加写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特点啊。你看玛利亚啊，你看以利沙伯，这些都是女性啊。天使跟牧羊人讲的也都是比较弱势的。在路加福音我们后面有几个耶稣讲的比喻是我们需要去看一下的。你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这个是平原的宝训，跟登山宝训不太一样。我们也提过，在这里再讲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比马太讲的要更 强调实际上的贫穷，因为马太是讲邻里贫穷，那我们中文就翻谦卑，耶稣就讲穷人有福。哎呦，好像路加的讲法就是共产主义，反正你穷的就有福，到神的国来的时候就好像共产党来了就翻身了，那个地主啊有钱的人都该死了，贫农呢贫下中农成分就好，就神的国就是你的。各位，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在讲将来会有一个翻身，所有现在有钱的有权的有势的都要倒霉，我们要把它踩在脚底下，我们被欺负的现在要扬眉吐气，这种思想不要有。我们没有那种报复的思想，也没有那种报仇的思想。耶稣在讲贫穷的人有福，饥饿的人有福，哀哭的人有福，意思不是说这些事本身是好的，而是说这些事比较容易叫我们去依靠上帝。所以如果你能在世界上很丰富，可是你就像一个贫穷的人一样在神面前谦卑，那你就有福了。那么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好像讲的也是有钱的人，路加有那个仇富情节，起码路加笔下的耶稣有仇富情节，恨恶有钱的人，恨恶饱足的人，恨恶有名有利的人，人说你们好你们就有祸了。不是的，各位，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有钱没钱的都是罪人，所有人也都能够蒙福得到救恩，只是在我们富有的时候、饱足的时候、被人称赞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骄傲，那就有祸了。比较容易骄傲，我们就比较容易讨人的喜欢，而忘记信靠上帝。好，下面我们看，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个恐怕也不太好懂哈。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三十六节，就是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不好懂的就是怎么会，法利赛人是很上流社会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妓女型的出现在这个会场里？那答案就是那时候请吃饭有的时候有一点像台湾的流水席，就是不必请也可以来，大家都来。这个女人，这个不好的女人，这可能是妓女呢，不是被法利赛人请来的，就是她不请自来的。她来呢很奇怪，就一直在那里哭，然后就是三十八节，她挨着耶稣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擦干，又用嘴去亲耶稣的脚。这很恶心哎，这也不知道是当时的坐相站相是怎么样啊，或者是吃相是怎么样。但是那个法利赛人就想到说，今天请耶稣吃饭没有白请，看出来这个人不是先知，因为百姓都说他是先知，就请他吃一顿饭来考核一下，结果发现他不是先知。因为如果你是先知，怎么会让一个这么下流的女人接近你呢？你是先知就会知道啊。各位，耶稣比先知大多了，耶稣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耶稣就说我有话跟你讲，然后就说我有人欠了别人五十两银子，有人欠了五两银子，他都免掉了，那哪一个更爱他？他说哦，那欠五十两银子的就更爱他。各位，我们把它讲得夸大一点，你欠我五百万和你欠我五块钱，两个人，一个人欠了我五百万，一个人欠了我五块钱，我说都免了，那个欠五百万的一定是非常谢谢我，可能跪下来，可能哎呀怎么谢谢我，欠五块钱的我向你要你还不高兴呢，那没有什么嘛。 各位，我们对耶稣的态度就在这里。你觉得你欠了耶稣多少？你觉得你亏欠了上帝多少？这就是又是路加在讲的，也是整个圣经讲的。如果你在圣灵光照下，你能发现，你能承认，我欠了上帝无限的多，很多，以至于上帝赦免你，你会觉得哇，主的恩典真是很丰富啊。可是相反，如果你觉得我没有欠上帝什么，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哈，尤其有的时候有一些刚来的，有或者有些人来教会啊，他不觉得他欠了上帝，他觉得我们欠他一个人情，因为我们都在求人家来教会，拜托了，来听一听了，拜托来一来，所以他觉得他来教会他很给你面子，他觉得他来教会是给你好处。各位，这样的人不会得救的。我们要得救的人一定是看到我们真的很糟糕，我们很亏欠，我们很该死，我们很不好。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好的是不能得救的。有病的人用得到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要看到，而且要继续看到，每一个基督徒你越来越属灵，越来越爱主，越来越认识主，在教会服事越来越好，越能讲道，你越要看到我亏欠的很多，神给我的很多。这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耶稣说你对我非常的怠慢，也没有亲嘴问安，也没有给我水洗脚，也没有就没有用油抹我的头。因为你觉得我对你没什么好处，所以你对我随随便便。这个女人那我们是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她从哪里听到耶稣是爱罪人。她一定知道，她一定知道，她也知道，她一定听到，虽然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听到耶稣的慈爱怜悯赦免罪人，所以她可能还没有跟耶稣讲过话，他已经知道耶稣的慈爱怜悯，所以他对耶稣有非常多的爱的表现，因为他知道耶稣和对他很好。你对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好？好，于是耶稣就说对女人说你的罪赦了。那个意思不是这个女人的表现让耶稣赦免她。我们一再讲，人的一切作为，包括你的哭、你的难过、你的奉献，都不能叫你称义。这里女人对他好，是反映出这个女人知道耶稣有恩典，然后耶稣就告诉她你的罪赦了。事实上，在女人还没有哭、还没有做这一切之前，耶稣就是爱她。我们总是要知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那么，耶稣赦免人的罪，这显出他有神的权柄。这女人还是听到耶稣，相信耶稣，得到赦免。那么她看重耶稣，她知道自己是罪人。啊，这个是路加福音很常常要表现出来的。啊，不过我们这一堂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